稣啊，你是我们的救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耶稣啊，你把约翰福音这么宝贵的经文来给我们，主啊，你的恩典是何等的丰富。主再次的求你，让我们透过约翰福音亲自的对我们来讲话，让我们当学的，你告诉我们的，当行的，我们就要活出主你美好的见证。再次感恩，把主你赐给我们的话语就放在我们心中，成为那个种子。去指引我们日常一切的所行所需，主啊，再次的把以下的所有时间交给你，保守我们以下的所有时间，大家每一个人凭着圣灵去领受神的话语。再次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好，我们今天呢，继续来讲约翰福音，我们今天讲10章、11章和12章。我们讲约翰福音的时候，因为约翰福音的内容比较多，量比较大，希望我们讲的时候呢，大家手边最好有一本圣经，这样的话，我们随时讲到哪一章哪一节的时候可以看到。另外呢，我们约翰福音因为内容比较多，我们建议大家回家的时候要先把约翰福音反复读一下，这样的话，我们课上就不再详细的读每一章每一节，因为约翰福音平均。每一章它的节数大概会超过50节，这是一般别的什么马太呀，还有路加福音的每一章的 double 的一个数量，所以我们的速度会比较快啊。我们不会每一节去解释，我们只是会把一些比较难懂的一些章节，我们可以详细的解释，并且会根据这一段落的一些问题，对大家进行一个反思方面的一个解释和教导。好，我们来看一下。哦，对，我们手里还今天给大家印了一些讲义哈。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讲义。讲义呢是一个这个课程的大纲，课程大纲后面讲义每一页的第二页后面哈，专门有一个笔记区。然后大家可以根据上课有一些自己的领悟和心得，可以在笔记区记一些笔记，好吗？好。我们这个课程呢，大概是一个小时结束。一个小时结束之后，我们会给大家留出来10分钟答疑。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还有包括线上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们有问题的话，你们可以开麦啊，线下的弟兄姐妹们也可以来哈，来直接提问。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章首先，耶稣现在又是一个宣告，这宣告什么呀？耶稣宣告他说：“我是。”羊的门，它是用比羊，它是羊圈的一个比喻哈，羊圈的比喻。什么是羊的门呢？在那个时候，他们很多羊圈哈，羊圈它四周都是围起来的，只有这么一个门，这个门出入是只供牧养的所养的这羊，他们所用的哈。但是呢，耶稣说，很多人他们去把这个羊带出去的时候。或者是进去来领羊的时候，他不是走这个门。我们经文中可以看出来，他从别处爬进去的，就是强盗，就是贼。但是从门进去的，姐妹姐妹，我们这个地方有 camera，你们可以从侧面走。耶，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他们说，耶稣说。我的羊认识我的声音，唯有从羊的门走的才属于是神的羊。他为什么耶稣用羊的门来比喻呢？是因为耶稣说他自己是那个羊的门，凡是从门出入的，就是牧人嘛，为羊开门和关门，从这个羊的门、羊圈的门走入出入的羊，他才有草吃。就意思是你的灵里才能喂饱足，你是健康的。然后呢，他并且说现世和永生都有粮。但是不从耶稣这个羊的门走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那些不信耶稣的人，那些觉得是能把他们带进天国，其实特指的就是这些法利赛人和宗教领袖。他们把这些羊从不是耶稣的这个门其他地方带出去的话，说明就是这个羊是被强夺。因为大家知道，如果从羊的门走出去的话，牧人说明这个羊他要干嘛？要放羊，是不是？带它去水草肥沃的地方。吃饱了再回到羊圈，受到这个羊圈的一个保护。但是如果要是从羊圈偷出去的羊，下场是什么呢？下场就是被宰杀。 就是被毁坏，就是得不到永生。所以这是耶稣他举的说我是好牧人，我是那个羊的门的一个比喻。另外，我们看第十六节哈，我们走得比较快哈，我们来看，他说我另外有羊，不是在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成一个牧人了。这个经文它什么意思呢？它其实这个经文啊，它我认为它指的是另有一群羊，指的是外邦人，只是不信耶稣这些人。因为初期的教会徒们，绝大多数都是由犹太人组成的，所以耶稣说还有另外一帮人啊，我也要把他们领过来，就是招外邦人。领过来之后，要和这些犹太人们合为一起，最后都归为一个牧人，就都归于主。归于天父，所以让外邦人和犹太人他们信徒们的合一，这个其实也是我对初代教会和我们现今教会的一个预言和一个使命。十七节我们看，十七节他说：“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父所领受的，看到了吗？这个经文中能提醒我们什么呀？耶稣他舍命不是因为他被迫，不是被迫，说好像我们今天被胁迫，是必须被抓到那个地方，是你必须要死在这儿，你不死在这儿是不可以的，因为你没有办法抵抗，无力。但是耶稣不是，很清晰，经文说，我将我的命舍去，是我自己舍的，是我自己有主权，我可以舍，我也可以不舍。是吧？耶稣他为我们死，耶稣有没有可能？他有没有权利不为我们死？耶稣完全有权利可以不为我们死，但是耶稣说：“我为这些羊舍命，但是呢，我舍掉这个命，我也可以再取回来，并且，耶稣的命没有任何人可以夺走，没有任何人，什么法利赛人，什么文士抓他的兵丁，处死他的那个，吊死他的，钉死他的那个人，他的命不是这些人夺走的。”乃是耶稣自己送上自己的命，是完全自己献上的。耶稣可以自己躲开，耶稣可以行神迹，但是耶稣选择没有，他选择完全听从父神的一个旨意，并且耶稣说：“我的命即使没有那一天，我也有权柄把我的命夺回来。”这里就有很奇怪哈，为什么说我这个命还能夺回来呢？其实这是耶稣的一个宣告。这里面哈，大家看红字哈，给大家问一个问题哈，大家都知道卖主的犹大，所有人都知道卖主的犹大，好多人他们在尝试给犹大洗白，他们说如果没有卖主的犹大，耶稣就不能上十字架，你们认为这个想法是对的吗？不对是吧？不对啊，不对，还有别人，哈哈哈，别人，耶耶耶，还有别人啊，这个经文我是这么看，犹大。他只是成为魔鬼的一个工具。如果没有犹大，那犹太的宗教领袖和法利赛人想不想治死耶稣？想治死是吧？法利赛人、宗教领袖，他们同样想治死耶稣。无论你存不存在犹大，别说你犹大，你叫什么名字，他们都最终目的，他一定会让耶稣上死十字架，会把耶稣钉死。但是犹大他因为自己的利益熏心。并且犹大不认识主，是吧？包括犹大被卖的时候，他带着一帮人去抓耶稣的，说什么“夫子啊”，他跟谁亲嘴嘛？夫子，一管人叫老师，他也没有管人叫主啊，对不对？所以犹大到死的时候，包括犹大他自杀的时候，他都没有认为主是神，都没认主是神。所以犹大是成为了魔鬼的爪牙和工具。有没有犹大都不会阻止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如果再听到说，犹大是圣经中非常重要的人物，卖主犹大啊！如果没有他的话，就没有耶稣，就没有成就，没有救恩。No，这个是非常荒谬的想法，好吗？知道吗？同样，另外，犹大他到死都不认识耶稣，你们认为这是真实吗？还是他死的时候他回转了？他说啊，我认识耶稣了，所以他愧疚，然后死掉了。你们认为犹大死的时候他认识到自己错误了吗？啊，是他认识到了是吗？是的，OK。有人认为是，有人认为不是。
他后悔去卖了三十四克拉什么的，他后悔。
啊， 是那个三十舍克勒银子是吧？OK，我这个是这么看哈，我认为犹大死的时候他都没有认识主耶稣，为什么？他只是内疚，因为如果我们冒犯主了，主是接受我们悔改的，对吗？真正认识主的人，因为圣经怎么说？在约翰一书1章9节怎么说？我们若认罪，怎么样？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对不对？所以说，犹大他是不认识主，我认为他死的时候是不认识主的，他死完全是因为自己，他是卖了一个义人，他那个救主和神。你想想，如果是我认为了哈，我个人认为，可能大家不认可没有关系哈，我个人认为，我如果是犹大，是不认识主，当我后来发现主复活，被杀复活，我认识到主的时候，虽然之前我做了很多非常卖主的事，但是我一定会痛改前非，就像扫罗变成保罗一样，明白吗？所以我个人认为，犹大到死的时候，他只是出于内疚，出于他杀了一个义人，但是他并没有认识到耶稣基督就是主，OK 吧？好，我们再往下看经文哈，看经文。我们看22节到42节哈，第十章。22节的时候说，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这个修殿节不是旧约所记载的。这个修殿节是什么样出现的呢？这个修殿节是在两约之间，旧约和新约之间，两约之间出现的。这个修殿节，它的名字也叫光明节。它其实这个节日啊，是在主前167年。当时的时候，那个时候整个。这个希腊这边不是希腊，错了，是这个犹太地区，当时是被希腊王安提阿四世，他叫伊庇发尼斯，这个名很怪啊，我也读不懂明白这个人，被他来控制哈。他当时把希腊的神安置在耶路撒冷神的祭坛上，这件事就触怒了当时耶路撒冷的犹太人。那是他们祖先祖宗留下来的最神圣的地方，你却在这个地方安了一个希腊的神，所以这件事情犹太人认为严重亵渎了他们犹太人的圣殿。他们虽然是被希腊人奴役哈，被希腊人他们掌控，但是你只要是尊重我们的圣殿，你包括像罗马人、耶稣年代，他们圣殿还是允许他们犹太人保持自己的传统、敬拜传统、宗教传统。但是当时这个希腊王安提阿四世，伊庇发尼斯，这名好怪，他就亵渎了他们犹太人认为最神圣的地方，结果导致什么？导致使整个犹太地区很多暴动，就出现了一个犹太的宗教领袖，也是民族领袖，他就叫做犹大马加比家族，出现了一个叫犹大马加比，他带头开始去跟希腊人反抗。斗争，带兵起义，重新恢复了圣殿，把当时圣殿中所有其他宗教的希腊的拜的偶像全部洁净，全部清除。所以这一天，他们为了纪念这一天，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修殿节，也叫光明节。据说当时有个神迹哈，很有意思。他们当时恢复圣殿之后。他们圣殿里要点这个油灯，这个油灯啊，他们正常来说每天都要换，就是烧那个油灯的燃料，每天都要换。但是后来发现，他们夺回圣殿的时候，没有供奉神专门用的就是那种油灯的油，因为说最快的油也要8天才能做出来，就很繁琐的一个手续哈。他说怎么办呢？结果。他们就用那1天的油灯的油，它就长明了8天，啊，就是当时一个神迹。所以这一天为什么叫光明节？就是因为那天那个油灯，它持续了8天，就证明神又是一个神迹，所以叫修殿节，也叫光明节。但是犹大马加比他虽然是当时占领了耶路撒冷，带着当时地方人的一些反抗。 但这件事情严重的去触怒了当时的这个统治者。后来呢，就在这个塞琉古帝国开始征伐他们的时候，他们整个就都覆灭所以当时很多人追崇犹大马加比，他们认为这个就是带他们旧约中预言的弥赛亚。旧约中预言了很多弥赛亚，旧约中只预言了一个弥赛亚，但是整个新约旧约中很多人都自称自己是弥赛亚。当时这个犹大马加比他进圣殿的时候，很多人也是用橄榄枝铺在地上，去请他来进圣殿。耶稣进圣殿的时候，进圣城的时候是一样的一个状态，他们都以为那是他梦中，他们梦想中的基督弥赛亚，知道吧？但是犹大马加比他只是一个民族领袖，但并不是预言中的那个弥赛亚。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啊，我们看二十四节经文。二十四节经文说，耶稣他进到所罗门廊下行走的时候，犹太人围着他说：“你叫我们犹疑不定到几时呢？你若是基督，就明明告诉我们。”你看到了吗？他们在很不耐烦，说：“你既然你要说你是基督，那你就明确的告诉我们你是基督啊！你这样犹犹豫豫的，你也不说清楚哈。”后来看这些人开始抱怨，非常不耐烦。因为耶稣虽然他没有公开的在众人面前说承认自己是基督，但是犹太人其实当时对基督这个名头，他们的心里的一个预期是非常复杂的。我们肯定认为基督就是一个带领我们脱离魔鬼恶势力的一个捆绑，但当时犹太人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这个弥赛亚不仅是宗教层面的一个含义，更是政治层面的一个含义。他们一直期待这个弥赛亚是带他们复国那个弥赛亚，他们一直认为这个弥赛亚是要在地上征战的君王，而并不是一个属灵带领他们脱离旧世界、脱离旧恶、罪恶、脱离老我的这个弥赛亚。所以，他们不仅要在政治、军事方面成为领袖，还要在宗教方面成为领袖。但是，耶稣就是不想承认自己是那个政治和军事方面的领袖。看到了吗？这就是我们的耶稣和他们人所认为的不一样。所以，这反思认为，很多人觉得说，我跟神的关系足够近了，那是你认为，那不是神认为。好吧，所以说我们经常要问说，我跟神的关系如何？那我们要经常问神，神呢，我跟你的关系好不好？而并不是我觉得我自己跟神关系好。因为我见过有一些人，他们自己追随耶稣，他们追随圣经，他们只读一个大概，把圣经就扔掉了。他说我的生活觉得我有科学神就够了。他觉得说我只要是经验就跟神祷告，跟神的关系变得 close 就 OK 足够了。那剩下的话，我就靠我自己学的知识、学的心理学、学的科学，我在我世上就能处理一切事。圣经我不需要看。他说他是觉得圣经那就是因为东正教和天主教在几百年宗教战争的时候，他们为了维护自己是正义的，维护自己是正统的，所以他们筛选出来的经文。他们不认为圣经是对他一切的一个指导、一个指标，他不认为那是神漠视的话语。所以，我们就是说，我们说，那我的观点是，神怎么可能会让他的话语在千年之内会出现夺？那这样的话，是不是认为我们人要超过神了？他说，你就是被教会所洗脑了。哎，这么说耶，对，所以我也不知道到底是谁被谁洗脑了，我保留意见，我保留意见。所以说，我们就是很多人就是在追随神的时候还回到这个经文，就是我们追随的神一直是我们心中想的神，其实 no，我们要跟神求，神你让我认识你更多，让你真正向我完全启示神你自己，这个是我们追随神的一个目的，而并不是神啊，我知道神你就在这个小盒子里，我就想象你就是这样，这并不是这样，那样的话神就是不在人之上，是在人之下。我们看哈，当犹太人质问耶稣是不是弥赛亚的时候，耶稣怎么跟这些犹太人说？说你们不是我的羊。耶稣说得很狠啊，他说因为他的羊认得他的声音，因为他说原与父，他与父原为一。这句话其实是 严重的去触犯了犹太人的底线。因为怎么样？十诫中怎么说来着？记得吗？十诫中第二条，记得吗？唯一的神第二条呢？不可自称，妄称自己是神，是不是？对不对？所以他说他跟父原为一，那是不是基于自己说自己跟神是一样的呀？虽然耶稣的意思并不是说我就是神，但是他说的这个意思让他人认为你就是触犯了十诫，你犯了大戒，你就要死，是不是？十诫中触犯哪一条你都要死，所以这个人就认为大不敬，所以这一条严重的触怒了人心理底线，接受不了。好，我们再往后看。为什么耶稣说了一句话？哈，耶稣说了一句话。我们看34节哈，耶稣说：“你们的律法上岂不是写着‘我曾说你们是神’吗？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若能承受神的道的人，尚且称为神。”哎，这个很有意思哈。耶稣说：“你看你们的律法上不也称你们为神吗？”这句话引用于哪儿呢？这句话引用的是诗篇82篇6节。看啊，这句话是怎么说？说是我曾说你们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这句话，这个经文，那这个经文什么意思呢？这个经文真正的含义是当时说神设立地上的君王和审判官，设立帝王领袖，他们有权柄，他们的权柄甚至好像像神一样，他们有杀伐的权利，是不是？有惩罚。杀人、给人生命的权利，他们也可以审判众人呢，判有罪无罪，但是这些人却没有完完全全执行神在地上的公义。最后，这些人他们都要扑倒。虽然神设立他们的初衷是好的，希望他们能治理全人，但是他们却没有神实行神给他们那个正确使用神给他们的权柄。所以诗篇这个话的经文是：你们是神，你们是至高者的儿子，就是告诉说，神虽然给你们这样的地上的权利，但是你们好好用，最后你们都会扑倒。所以这里面的话也把这些人称之为神呢，他们有神一样的影子呀。反而犹太人就说：那你就耶稣，你要称为神的话不 OK？耶稣说：那旧约中也有这个地方讲啊，讲过你们也是被称之为神呢。耶稣用这句话来回击犹太人。就说连圣经中都能称那些地上的君王，称那些地上的领袖，说管他们啊，说是代称为神的话，何况耶稣是真神的儿子的身份，你们都不认可。看到了是吧？这个从这里可以看出来，这是耶稣已经开始犹太人开始激烈的一个抨击、一个对战的一个状态。整个这个到第十章啊，后续就看到他们的。对话已经进入到白热化，已经到白热化了。这个就是第十章一个大概内容。我们的第十章之后哈，这是上次第三节课的。第三节课我们最后留两个问题哈，大家可以思考一下。这两个问题呢，第一个问题是根据今天的经文，然后总结一下法利赛人和宗教领袖想要杀死耶稣的理由啊，详细总结一下，都哪一些地方触怒了犹太人、宗教领袖和法利赛人，让他们非常想杀死耶稣。我们在讲义上有啊，大家可以回去思考一下。第二个问题是总结前几课到至今学的章节中，耶稣总共几次私下或者是公开或者是变相宣布自己是基督，好吗？大家好好思考一下，几次宣布自己是基督。这是上一节课，我们上一节课总结完哈，我们来讲下一节课。Zoom 是好，我们今天呢继续讲约翰福音的第四课，讲耶稣复活与生命的主。我们来看第十一章。第十一章啊，这是耶稣在约翰福音中行的七个神迹中最后一个。 就是让死人复活，使拉萨路复活。说这时候有一个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了，是吧？大家都很熟悉了。说一个患病的病人嘛，拉萨路嘛，拉萨路的姐姐大家更熟，一个是马大，一个玛利亚，对不对？然后呢，他这个玛利亚就是用头发擦耶稣脚的那个，也是用膏香膏膏耶稣脚的那个玛利亚。这时候呢，当拉萨路死了之后，后来玛利亚和马大就去差人去来问耶稣，他差人打发两个人见耶稣，就是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好，这里有个问题哈，问大家，被打发人去问耶稣，给我们什么启示？我们对医治要如何看待呢？我们对医治要如何看待？比如说，我们要真正得病了，对医治如何看待？我们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所有人就生病的时候，我们都会去跟耶稣来求医治，说主啊，你要医治我，你看我这个地方头痛腰痛啊，或者这个地方要开刀手术，这病那病，我们家人这个地方头疼脑热都可能要求耶稣求医治。但是我们求医治的时候，哈，我给大家一些我的经验分享。我们求医治的时候，求医治没有错，因为我们寻求神，我们追随神，目的没有人说我无欲无求，我就跟神，没有这样人。我们追随神，所有人都是希望在他的庇护之下，对不对？没有人说，那你真是无欲无求的话，那你就上山林隐居就好了，对不对？你就上天天喝泉水，然后吃点野菜也挺好的，那无欲无求。所有人都是有对追随神都是有求的，希望我们在遇到凶恶试探的时候，我们都要受神的一个保护，被神的一个拯救，把我们重新带到他面前。我们求医治也是同样。所有人求医治没有问题，但是求医治，我们要一定要记住一个问题，就是医治的权柄是在于神，一定要记住，医治的权柄在于神。而且我们经常可能医治的时候，我经常问神说：“这个病到我身上，神你到底让我经历什么？你到底让我经历什么？”因为大家知道上节课我们讲了，是吧？很多病不都是来自于魔鬼啊？很多病是要干嘛？就是为了要显出神的荣耀，对不对？包括我们讲的约伯，是不是？约伯生病也不是从，虽然执行者是撒旦，但是最后掌权的还是神呢，对不对？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历练那个约伯的一个信心，就是在这件事情上要击碎撒旦的一个阴谋，对不对？所以很多事情的话，并不是所有疾病来自于魔鬼。同样，我们就要问神说：“这个病到底怎么样？这个病严不严重？啊，这个病神，你让我经历什么？”神，你的作为是什么？你的计划是什么？对不对？我给大家讲一个我见证啊。之前的时候有一次，因为我，那个有这个拉肚子的情况，很长时间。因为当时持续了大概拉肚子持续了1年半，很长。那大家知道，长时间拉肚子的话，肯定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症状，是吧？有人说啊，你肠子可能出问题了，什么什么不好的症状，不是胃坏了，就是肠坏了。我当时其实这个病临到谁身上的时候，谁都会紧张，谁都会可能有点怯懦、胆怯、小心嘛，是不是？我也是小心的人。后来这件事情一直拉肚子，我也是自己又吃中药啊，吃西药啊，也不好使，各种方式也不好使。后来我就去了这个医院做了一个肠镜、胃镜一个检查。正常来说，我这个岁数很少人做肠镜、胃镜的。然后做之前的时候，我就一直在祷告，我说神呐、啊，这个病已经持续很长时间，到底你让我经历什么？这个病，我先问神，说这个病是不是严重？后来我就领受一个感动哈、啊，感动就是说，就是我感动，我感觉到神来给我一个感动，就是说这个病是问题，但不是大问题，不是大问题，你就去看就行了。看的时候，然后做完肠镜、胃镜那天之后，然后说我胃里什么问题都没有啊，什么什么的问题没有，没事，不用担心。说你肠也看了没有，什么问题什么问题都没有啊，顶连一个什么息肉什么都没有。哦，感谢主，不错。后来他说。但是还是给你取了些样本，还会去检查。我当时又有点紧张。你取了个样本的话，那肯定就是叫采样嘛，说就是很担心、很紧张。结果最后3天之后，然后医生来报告了，说啊，你这个就是有一个非常非常轻微的一个结肠炎，啊，不是什么大问题，就跟当时神给我感动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啊，就你这是有问题，但不是大问题。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是得病了的话，跟神来问，神呢，那我这个病怎么样？你看，耶稣说了吗？这个病不至于死，他告诉了。所以，我们也会再去求，说神呢，你让我经历这个病 是为了什么？如果我们光每次求说神，你一定要医治我，你要不医治我的话，那就不 OK。那这样的话，你压力心理压力很大。这样的话，你要是这种情况的话，你不明白神的旨意的话，你会很失望，明白吗？你会很失望，很失望。你包括上一节课我们讲那个瞎眼38年那个人，你知不知道？天生瞎眼啊，天生就瞎眼啊，他惨不惨？惨呐！但是他38年。他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见证神的医治的大能和荣耀啊！可能有人说啊，他好惨呐，38年都很惨呐，怎么办呢？但是他之后被医治了神迹，他相信耶稣了，这是多么好一个事儿啊！他比那些睁着眼睛不瞎眼的人，一辈子不认识耶稣的人，他就是大家求医治的时候，跟大家建议说，就是你们求的时候要先问神，你在我这件事情上，在我的病上，你要有什么作为？好吧，这样的话你才不至于让自己非常非常的失望。好，我们接下来看，我们往下看第9、10节，9节和10节。9节、10节，那时候说耶稣回答说啊，这时候就是他们说犹，当时耶稣说他还要再去犹太地方去，但是那时候门徒很清晰，耶稣去犹太地方的时候，很多人要打死耶稣，要杀死耶稣。门徒说拉比啊，犹太人近你来，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那儿去吗？耶稣说什么？耶稣说白日不是有12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哎，这话什么意思？这个话，你看，这个说拉撒路病了，耶稣不去，耶稣反而要去犹太地。说耶稣等什么呢？在这儿等啊，一直等。其实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耶稣的意思是，其实就是告诉门徒，白日还有12小时，在白日走就不至于跌倒。其实意思是告诉大家，他现在还在世上的时候。其实就是催促门徒们，告诉门徒，他还要赶紧抓紧时间做父神给他安排的所有的工作，领受父神的旨意，也是告诉门徒时间很紧迫。当他不在世上的时候，那时候才是很危险的时候。那时候的话，就没有人继续来引领人类。那个时候，耶稣他的旨意，如果他的任务没有做完的话，那才是非常可悲的一件事。紧接着之后呢？这些人，耶稣就开始跟他们跟那些人说是我的朋友拉撒路睡了，你们去叫醒他。其实那时候拉撒路他已经醒，已经死了，拉撒路那时候已经死了。然后呢，这时候门徒就说主啊，他要是睡了就好了。其实耶稣指着这个说睡了是死了的说法，他们不懂，他们以为真的就睡着了。门徒不明白什么意思哈，而且耶稣他那时候迟迟不去拉撒路那个地方，他不是因为说我故意停几天，不是故意等几天。其实耶稣的这样的做法，就是为了要得着这些不信的门徒。就是因为这些门徒们，他们到那时候还不信耶稣，他如果没看到一个人从死里复活，他还是不信耶稣，所以耶稣就是晚去几天。就是要让这些人知道他是那个能战胜生死的那个神。我们从后面就看出来，耶稣说：“我没有早到拉撒路那里，你们就应该高兴。他早到的话，那拉撒路没有死的话，那直接把挽救回来，肯定人家说那就没有见到他拯救大能，就是顶多是这个人他就是被耶稣医治好了，或者是这个人他免疫力强，自己挺过来了，对不对？说这人命硬，是不是？”很多人都说好几次病也杀不死他，什么车祸也杀不死他，他命硬，他把这个成果归结到命硬，他没有说耶稣，所以耶稣故意等他几天，哎，这人死透了，然后他再去，知道吗？好，所以说从下神下文看哈，从神下文看到后面经文，尤其第16节，多马哈，多马也称为基图马，就对那同坐门徒的说，我们也去同他死吧。这话什么意思？是一个嘲讽、调侃耶稣啊？他怎么说？在嘲讽、调侃耶稣啊？他调侃耶稣，就是说，你看，他等人家拉撒路死透了，他再去医治，他可真厉害！哎呀，真厉害，他太厉害了。那我们去，那我们也死去呗，是不是？我们也跟着他去死去呗，就是一个非常不信耶稣的一种口吻，在调侃耶稣。我们看17到24节哈，那么17到27节啊，这是拉撒路死的。17到27节，那时候17到27节，耶稣到了拉撒路的地方。那时候拉撒路已经在坟墓里4天了。他为什么特地指4天呢？ 他为什么不是拉萨路死了14天呢？他为什么不是拉萨路死了一天呢？为什么等到拉萨路死了4天呢？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其实这里面吧，其中有一个犹太的传统，犹太人认为人死后3天之内，这个灵魂还在尸体附近，还在萦绕啊，说还有可能这个灵魂再回到这个尸体里，他再嘣再坐起来活了，哎。也有可，你们我不知道你大家没有，就是中国有一些像大陆、台湾有些传统，有些人他们在那个有一些偏远地区、山区地区，他们有些传统，说这些这个人那时候医学的这个，因为有些人会出现一种假死的状态，听过吗？假死的状态，yeah，就是假死，他可能是当时的时候可能是没有生命体征的，但是他还没有死，可能在摆在那儿。2、3天之后，哎，可能又恢复回来，又活过来了，是不是？但一般为什么是3天呢？3天就是之后，这个人他就开始腐烂了，这个人就不，要是3天没有活过来的话，这个人开始就有尸臭，就开始就腐烂烂掉了。所以他们一般就会摆在那个地方3天，就会把它割开，棺材也不盖上嘛，是不是？就是放在那个地方摆3天。犹太人也是这样的，他们可能也是一些经验啊，认为人的灵魂还在这个尸体附近啊萦绕啊，他们就是3天，所以第4天的话一定是要下葬了。第四天不是下葬，第四天他们就认为说这个人就死得透透的这种状态，所以这里面特别强调拉萨路死了4天。拉萨路死了4天说明什么？说明他再没有复活的可能，所以耶稣就是在拉萨路已经在坟墓里死了4天死透的状态。耶稣才行了一个使拉萨路复活的一个神迹，所以我要看第21、22节啊，21、22节说马大就是拉萨路的姐姐，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你若早在这里，怎么样？对我兄弟必不死。”看到了吗？他很埋怨耶稣，但是往下看下一句经文，马大说什么？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看到了吗？看到了，马大很有信心啊！马大很有信心啊！记得他每次读圣经的时候，大家都说啊，马大不好，玛利亚好，因为马大向主耶稣埋怨，是不是？说抱怨，说这个主耶稣为什么我妹子不来帮我？是不是？啊，所有人都说我不做马大，我做玛利亚。但你看这里面。马大的信心非常非常坚定。后面等到耶稣到玛利亚身边的时候，玛利亚同样跟马大说了同样一句话，但是玛利亚就没有说后半句，没有说后半句说什么？没有说，就是现在我也知道，无论向神求什么，神必赐给你。他只是说前半句，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就不至死。看到了吗？就大家不要比较，说我一定要做马大，也不是一定要做玛利亚，不做马大。玛利亚有信心软弱的时候啊，看到了吗？玛利亚信心软弱的时候啊，所以我们是不要比较，我们就是不要比较。26节哈，耶稣说什么？耶稣说，凡活着信我的，必永不远不死。你信这话吗？凡活着信我的人，就永远不死。这个指的永远不死，不是说肉身永远不死，指的是我们死后还要复活，指的是我们永远与神同坐宝座这样一个永恒的生命的永远不死。啊，不是说我们现世这个生命不会失去，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往下看啊，往下看这个经文，我们看28到37，那个时候呢，28、37节，他就回去找他妹子玛利亚，然后玛利亚听见了，急忙出来开始到耶稣那儿，耶稣没进村子，然后怎么样说？后来，玛利亚看到耶稣之后，就马上伏在耶稣的脚前。32节哈，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看到了吗？他并没有说后半句，他并没有说半句。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说我是玛利亚，我一生就是灵命没有低潮，我一生天天灵命非常就是高峰，没有。大家千万不要觉得我自己灵命高的时候我就要骄傲，也不要为自己灵命低的时候就沮丧，因为每一个人都有灵命高、灵命低的时候。所有人都想做彼得，但彼得有三次不认主。啊，所以大家觉得说，你看现在某些人不属灵，就像刘牧师那时候讲，耶稣批评马大不是批评马大做事， 耶稣批评马大是批评马大，他做事他却抱怨，啊，然后呢，刘牧师还说了一句话，就是你做玛利亚也不错，很好，但是你做玛利亚也不要批评马大，你不要说天天来听道，你去批评那些只做工不听道的人。同样都是神给人不同的恩赐，同样人每个时刻的时候需要神喂养他们的角度也不一样，所以我们不要互相攀比，也不要互相比较，啊，就是这样。所以不能说你看我服侍累得要死要活，你看你们听到那些人，我真的很气呀、啊。每次服侍就是我，每次服侍就是我，每次活都是我，这样心态是非常不对。这是主耶稣批评的，主耶稣不是批评我们做事，你为主做工，那主是喜悦的，你做的每一点一滴，神在天上为你预备财宝。也是很好的，你不能听到说，你看那人不属灵，那人就来了之后，就是来晃一晃、转一转、聚个会啊，走了，敬个拜走了，是不是？那根本就不是。你看我们应该投入服事，你光来参加主日，那不 OK，不属灵，那这个也是的。重点的是，就是不要互相攀比啊，就不要互相指责，这个是中心。我们看三十三节哈，三十三节怎么说？三十三节。耶稣看见就哭了，看见他啊，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哀，又甚忧愁。他这里的悲哀哈，这里的悲哀其实，看啊，心里悲叹啊，心里悲叹啊，这个悲叹其实是有两层含义的哈，这个悲叹有两层含义。它其实翻译成了什么呢？这个心里的悲叹，它其实翻译的是愤怒。希腊文翻译的直译中文是愤怒的意思。说耶稣看着他们哭，他其实心里愤怒。他愤怒的是什么呀？他其实有些解释哈，说这里愤怒指的是耶稣，他可能是对这些不信的人的愤怒。啊，说你们到现在了，我做了这么多神迹，你们还是不相信我能让拉萨路复活，而且我都说了，拉萨路他是睡了，是不是？你们这些人还是不懂，所以耶稣他是愤怒，所以他用的是悲叹。另一种原因呢，也有可能是耶稣他其实是对魔鬼的一种憎恨，他其实悲叹的是魔鬼，因为魔鬼在笼络人心，让人还是不相信他。然后我们看这第三十五节，三十五节怎么说？三十五节说的是。耶稣哭了，这时候耶稣哭了。耶稣该说上一句话的时候，说耶稣悲叹，耶稣愤怒，其实也并不代表耶稣不近人情，耶稣没有人情味。我们的主是什么？我们的主就是爱呀、啊，和平之君呐、啊，所以他也有真情流露，他有肉体的吃喝的需要，他有肉体的疼痛软弱，对不对？他也是完全的人，所以耶稣他有人的感情。他也会愤怒，耶稣也会哭，所以这是耶稣太哭了。我们看三十七节，其中有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看到了吗？这些人开始说风凉的话，这些人开始说风凉的话。他怎么说这句话？其实啊，我认为也有一种两种解释哈。第三十七节，有人说一种解释说。是那些不信的人，他们是有正向积极的解释哈。积极解说，那耶稣，你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说你既然能医治瞎子的话，不是能让人复活，不是能让人复活吗？就比如说我认识一个人，他吹牛，他很特别喜欢吹牛。我认识一个朋友特别喜欢吹牛，什么东西喜欢吹牛？他长得个子也不高，说自己能扣篮。我想他连篮板都碰不到呢，扣什么篮呢？是不是？那我们经常调侃他，我说他，我就说，哎，他蹦得可高了，他不仅能扣篮，他能扣到月亮，他能扣到月亮上，你知道吗？所以这些人就是嘲讽耶稣的时候也是这样，他们不信耶稣真正医治了那个瞎子，所以说你看他医治瞎子了，他可厉害了他活人死人都能医活，活人都能医死，就这种非常调侃的口吻，知道了吧？明白这句话什么意思了吗？这个意思。还有一种呢，就是第二种解释，是一种刚才我说的这种消极的哈，积极的这种积极的，就是认为耶稣是吹牛。第二种积极的是认为耶稣，说就是认为耶稣来晚了，他们认为耶稣有能力，但是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嘛？就是你来早一点的话，这人不就不用死了嘛？对不对？也是一种惋惜。这是第三十七节。我们再来看经文， 38节，耶稣哭了是真。38节，这个时候呢，38节到44节，就是耶稣让他们把墓门推开，墓的大石头门推开，跟拉萨路说：“出来吧！”拉萨路就活了，已经死了4天了，他头上还身上还缠着绷带，是不是？还缠着绷带。其实那个时候啊，犹太人他们在人过世之后为人做的一些，就是粉饰，还有一些防腐啊，其实远不如埃及人。我们看到现在有埃及人的木乃伊留下来，是不是？但当时犹太人虽然也有把人包裹的传统，但是防腐，所以那个时候人腐烂的非常非常快。虽然可能是用香膏啊抹啊怎么样，他第4天绝对这个人要死的话就臭了就烂了，就是这样。而且那个地区大家也知道，那个地区就跟我们这个地区一样，很热呀，一年也是10个月8个月不下雨，就是这样很热呀。然后就是这种状态，所以从这里面看出来，耶稣就是人们都以为他死透的时候就行了一个大家都意想不到的神迹，所以这是耶稣他非常神奇的地方。就是要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我让你行一个神迹。如果你在你想到的地方我行个神迹，你总不承认那是神迹，对吧？你总不承认是神迹。你比如说，现在天天我家堵车，我天天出来的时候没有高速，只有 local，堵的我天天上班我都堵得很心烦意乱。我说："哎呀，这要有神迹，突然盖个高速多好啊！"真有一天政府，加州政府他真修个高速，我也不认为那是神迹，我认为那是真的，我纳税公民缴钱缴够了，他突然是行善心，然后终于规划了一个高速，哈，我也不认为那是神迹，就是这样，他绝对不会在我认为之内会行个神迹，就我认为这堵到一定程度，哈，堵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修高速是理所应当的嘛，因为你看到人民有需要的时候你修个高速，所以这个我们不会认为是神迹。耶稣就是在人们不认为有神迹的地方行了一个神迹，出人意料的神迹。好，我们再往下看。我们看往下哈，犹太人的反应和阴谋啊，某些人反应和阴谋。我们看第48节哈，我们走的速度快一点啊，时间不太够。如果这样由着他，人人都要信他。这是犹太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起来，他们开始背后开始要诋毁，要准备怎么仇害、谋害耶稣。这个时候，当耶稣行完复活拉萨路的神迹之后，很多人信了耶稣。但是有很多人不继续信耶稣哈，他们不信耶稣，这些人他们虽然看见耶稣行神迹了，但是他们怎么办？他们第一时间跑到犹太的祭司长和法利赛人那儿，把耶稣的一举一动都报告给他们了。然后呢，这时候犹太的祭司长和法利赛人他们聚集的公会开始恼怒，恼怒什么？就是他们可能会承认耶稣当时行的神迹，但是他们关注的重点是什么呀？他们关注的重点是自身的利益，而不是耶稣行的神迹，对吧？他们怕什么？你看48节说了，说人人都信耶稣，人人信耶稣怎么办？第48节，48节说，那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土和我们的百姓，啊，就是说，那都信耶稣了的话，那以后真的是惊动到罗马人的话，罗马人就会把我们的地土和百姓都要掳走。这句话说的好像很严重，但其实真的会这样吗？根本就不会，这是无稽之谈啊！罗马人首先，他们为什么让犹太人自治啊？为什么给他们安了一个希律王啊？就是因为他知道让犹太人保持自己的传统啊，所以你们要自治，我们不会让你们完全跟我们信一样的宗教怎么样的，我让你们保持你们自治，因为我知道犹太人你们要靠你们自己宗教把你们统治起来，如果不靠你们的宗教把你统治起来的话，我要强制的话，那我会花很大成本来镇压你们。那得不偿失，所以我还不如安那一个你们的犹太血统的这么一个人，然后来统治你们。当然我们知道，安那个希律王他可能不是有纯犹太人哈，他是那个以东人，对不对？所以，而且你大家记不记得，犹太那个耶稣他被抓到罗马的那个比拉多门前的时候，比拉多是什么呀？那你们按照你犹太办法去处理他吧。因为罗马他们统治官也不傻呀，他们也希望说不想把事情闹大，你们自己人的事儿你们自己处理就好了，你不要闹给我，让我然后给你们造成矛盾，我们也不希望给你们造成矛盾。 而且，任何在我们读到的经文中，也没有看到这些跟随耶稣的人和耶稣给当时罗马政权造成什么政局不稳定的一些隐患，对吧？都没有，也没有说耶稣直接跟罗马人有什么冲突，对吧？也没有，所以这句话是不可能实现的。他们是在强词夺理，明白吗？就是这个意思。我们看49节怎么说？49节说，内中有一个人名叫该亚法，本年做大祭司，这也是后来要抓耶稣审判的大祭司哈。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什么？第50节，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这就是你们的益处。看到了吗？这个大祭司也跟着去捧这个，就是来衬托烘托，就是来气氛嘛，来就是给大家煽动大家。但是这个说你们不知道什么这句话翻译成什么意思呢？翻译成就是说你们不动动脑子吗？啊，你们不动一动脑子吗？如果不让这一个人替大家所有人死的话，那我们整个国家都要灭亡。让他死的话，对你们是有好处的。他是这个意思。这个犹太大祭司，他其实愤怒的，其实煽动了这些人。但是约翰却把这句话怎么理解？理解到更深的一个层面。所以第51节后半句就说：所以预言耶稣要替这一国死，也不但替这一国死，并要将神四散的子民都聚集归一。从那日起，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看到了吗？他引申到更深的一个层次，就是说，他不仅耶稣死会解决整个犹太国的命运，更多的是由耶稣一个人死在十字架上，要除去整个世人所有人的罪孽。他也符合了整个约翰福音整个主题，也是约翰福音3章16节，记得吧？啊，神爱世人，甚至将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他们不信，叫这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也符合了整个约翰福音，就是要将义人从死里复活，要让万人得救的一个主题，就是这意思。我们看56节啊，往下快一点。56节的话讲，他们就寻找耶稣，站在殿里彼此说：“你们的意思如何？不来过节吗？”那个时候犹太人逾越节近了哈，许多人从乡里下到耶路撒冷去，要在殿前去洁净自己。那时候54节说，耶稣不显然行在犹太中间，所以在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近的时候，就是耶稣他马上就被抓的时候，被审判的时候，他们四处找耶稣，他们找耶稣。他们找耶稣预示着什么意思呢？他们找耶稣，其实他们就问：“哎，那个挺厉害那个人哪儿去了？这么厉害的人怎么不来过节呀？是不是？”他们说：“你猜哪儿去了？那什么意思？这个人真不来，他是被抓走了啊？是不是被处死了？是不是隐藏了？是不是假的宗教领袖啊？”所以这些人四散，开始四下开始议论。所以这个56节是这个意思，就告诉大家，这些人开始里面一直在有各种声音。我们来看，耶稣开始进入耶路撒冷，这也是耶稣最后一次进圣城。耶稣这次进圣城就再也没出来，耶稣光荣的死在了十字架上。首先，我们看高摩耶稣第12章，在伯大尼受膏。高摩耶稣的就是拉萨路的姐姐嘛，是不是？是那个玛利亚。前文介绍到了，这个首先介绍说，他们。很多人在给耶稣预备筵席，这个是第2节哈，12章2节。那想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筵席指早餐、午餐还是晚餐？有些人知道，那时候筵席可以指早餐，可以指午餐，可以指晚餐啊。你们猜这是早餐、午餐、晚餐？说在伯大尼为耶稣准备筵席啊，有人想过吗？想过吗？早餐、午餐、晚餐啊？大餐、午餐啊？这个不是逾越节的晚餐啊，这个不是逾越节的晚餐。当时是逾越节前6日，哈，就是还离逾越节还有一周，啊，这个不是逾越节的晚餐。他所以说这个筵席指的是晚餐，还是指的午餐，还是指的是早餐？有人想过吗？有意思哈，是不是？啊，告诉大家其实是晚餐。为什么晚餐？哈，大家算一算，逾越节前6天是什么呀？安息日啊，是不是？是安息日，是前面安息日，安息日礼拜几？周六啊。但是犹太人他们过时间不是我们过，晚上12点才到第二天，他们是到天黑才算第二天开始了，明白了吗？所以今天开始是从今天的天黑到明天天黑，这是一天日落的时候，跟我们算时法不一样。所以在安息日的时候，他们是不能动的，他们不能准备晚餐， 你作为晚餐的话，那是蛮严重触犯犹太人的法律的。所以从这里面出发来推算，他开始准备晚餐的话，准备饭食的话，说明可能是天已经黑了时候开始准备的。那准备的时候可能吃的就是晚餐，因为白天一天你都不能准备，白天一天都是安息日嘛，对不对？所以从这里面推算啊，可能准备的是晚餐。好，我们看这里面哈，因为一般逾越节开始啊，它是从周五的晚上天黑到周六的晚上天黑的时间，这样算一天结束，所以猜测它到时候是晚餐，晚餐。然后看，我们开始看玛利亚来膏抹耶稣的脚哈，耶稣让玛利亚用1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真拿达香膏可能就说明它比较纯啊，不是说什么假货，那时候没有假货，可能说的是提纯的纯度比较高啊，不是我们现在。喝是吧？不是那种假酒精兑水，不是这种，它真的就是可能是纯度就是更高一些，香气保留更久一些，就是这种成可能更粘稠一些。然后呢，玛利亚在高抹耶稣的时候，然后这个时候卖主的犹大马上开始讽刺，他说：“嘿，你把这个真拿达香膏，你还不如卖30两银子呢，是不是？说你卖30两银子的话，你周济穷人的话，那多好啊！但是大家发现了吗？这里边说了一句话，犹大不是那个。”犹大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当时的时候，在第6节，约翰补充了一句，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求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看到了吗？所以犹大是不是真心想帮那些人？不是，他是拿着那个整个所有人的钱袋，他经常在里面往外掏钱，他是贼，他是觉得你那三十两，你那个香膏，你要是不用的话，你是不是能卖30两啊？那时候你卖30两的话，你就都能放钱袋里，我没事再往外偷，所以知道了吧？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里面也展现出犹大他的恶行，也展现出犹大他的虚伪，但是耶稣却并没有揭露他，看到了吗？耶稣并没有说魔鬼撒旦，我知道你是什么含义，你退去吧，并没有这么说。他哪怕这么去这个说彼得，他也没这样说犹大。啊，很有意思，是不是？他并没有拆穿犹大。然后这个时候呢，玛利亚高抹，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哈，那玛利亚高抹耶稣的动机是什么？他为什么要高抹耶稣？有人想过吗？说耶，他高抹耶稣的脚，然后又用头发去擦，哎，怎么样？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要高抹耶稣？玛利亚真认识到耶稣是主了吗？认识到了吗？他认识到之前，他为什么没有承认耶稣是主，只是让耶稣趁着他弟弟活着的时候去医治他呢？其实我们圣经中并没有很清晰的给出来玛利亚为什么要告我们耶稣，但是我们推断，可能是因为耶稣把他弟弟救活了，他表示一种感恩。他那时候认不认识耶稣是主呢？有可能认识，也有可能不认识，我们不知道，不能得知哈，只是我们根据经文中上下文推断。他有可能是为了感谢耶稣这么做的行为，也有可能他真的认识到耶稣，知道耶稣他一直在预言自己要死，他只是提前做一个高莫的预表，也有可能啊，也有可能。但是后面耶稣却将玛利亚的行为做一个诠释，就是说他做的行为世人必要传颂，这个女人的行为世人必要传颂，因为她就是其实已经预表自己以后要安葬。被高抹安葬那个意思，我们看第十节啊，我们来看第十节，说祭司，但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也要杀了。你看，很多人都上耶稣那儿去了嘛，是不是？他们说他们都看到耶稣让撒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然后这些祭司长们商议，连拉撒路都要杀了，要杀一个无辜的人呐，拉撒路被犯，看到了吗？拉撒路非常无辜。就复活了，然后还要人再杀一次，很可惜呀。所以你看到了吗？所以就是祭司长和法利赛人，他们质疑耶稣，拒绝耶稣到什么程度？他们哪怕去杀害无辜的人，你恨耶稣也就罢了，是不是？你恨耶稣，你认为耶稣不尊重你们也罢了，连你耶稣他复活的那个人也是无辜，你要杀死，这就非常可惜。所以这让我们看到，我们在教会中服侍中，大家见没见过一些人？他跟你不和，他会让身边所有人都跟你不和，你看到了吗？这就是圣经中所说的结党。对，这就是圣经中说的结党，看到了吗？啊，结党， 很多人就是啊，你看我不喜欢你，我就跟那人说，那人啊，这不好不好不好，你不要跟他说怎么怎么地，跟这也说跟那也说，你们都离得远点，我看到谁跟你好，我就开始跟那人跟那人也不好，见过见过，有这种吧？是不是？啊，你看我看你走得近，非常生气啊！我看到这人还没什么生气，但我看别人跟说话，我就非常非常的生气。看到我身边好朋友跟他说话，我气都睡不着觉，是不是？有这样人啊？那这个就是你想想，那这个人他跟想杀死拉萨路的法利赛人有什么区别呢？对不对？所以大家时刻要警惕，时刻要反思，那么千万不要去做啊这样的人。圣经中给我们很多启示，这种启示其实就发生在我们现实生活中。虽然我可能不是犹太祭司长、法利赛人这么严重哈，但其实他们的这种行为，现在其实一直在重复，历史不断在重演啊，对大家也是个警示。耶稣最后进圣城了，第十三节。十三节说什么呢？说何塞纳，何塞纳，何塞纳什么意思？大家知道吗？何塞纳，何塞纳意思哈，下面写了哈，就是求你拯救我的意思，就是求你耶和华拯救我的意思。所以何塞纳，所以当时的时候，很多人在街上拿着棕榈树枝去喊着说何塞纳，就是啊，他来让称颂耶稣，当时来拯救我们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呢，他们拿着棕榈树树枝这件事，却让罗马人开始有担忧，为什么？因为100多年前，犹大马加比同样情况啊，当时他们的时候就开始进行叛乱了。这些人同样方式迎接耶稣，罗马人是不是开始胆怯啊？他们肯定也怕他们社会不稳定因素，对吧？所以记不记得当时比拉多见耶稣的第一句话说的是什么？记得吗？对。他就说这句话：“你是犹太人的王吗？”哎，很棒哈，就这句话。所以当时的时候，他很害怕哎。所以当时的时候，他也怕他只是那些要反抗罗马人统治的。所以当时就是他们拿棕榈树这个行为，确实让犹太人他们心中一紧张了一下。我们往下看，耶稣进城后14节，他14节说，耶稣得了一个驴驹，就骑上，正如经上说：“西安的民啊，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那这句话引用的其实是撒迦利亚书9章9节，说西安的民呐，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呐，应当欢呼。看呐，你的王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实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完全应验了耶稣的一个身份，叫谦谦和和。看到了吗？之前来的有谦谦和和的吗？没有，带着刀剑来的，是不是？只有耶稣是谦谦和和来的。所以这个指的耶基督。耶稣才真的是那个基督。我们再来看17节，17节说，当耶稣呼唤拉萨路，叫他从死，让他从死复活出坟墓的时候，同耶稣在那里的众人做见证。然后呢，18节说，众人因听见耶稣行了这神迹，就去迎接他。法利赛人彼此说：“看哪，你们是徒劳无益，世人也都随同他去了。”这时候法利赛人非常无奈。法利赛人，你看法利赛人说。他虽然觉得耶稣好像是不能干预政治哈，但是他们最担心的事发生了，因为跟随他们的人都跟随耶稣去了，那些供奉他们的人，他们担心的是最后的供奉耶稣去了，他们就在社会上没有地位了，就无权无份了，这是他们最担心的。他们很多人其实法利赛人中也有动摇，他们也开始承认耶稣的神迹，但是他们那个时候即使看见耶稣成神迹，他们也不承认，他们也开始顾念自己的权利和自己的利益，这是什么最重要的？我们来看啊，我们来看我们，20节到50节。首先，20节到36节，耶稣的受难时刻要来临了。不是这个，我们看23节，23节怎么说？23节说，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刻到了。”耶稣宣布“人子得荣耀的时刻到了”，这句话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耶稣他的使命马上就要进入到一个最关键的时刻，其实也是预告他要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第25节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和保守生命到永生。爱惜自己生命的什么意思呢？爱惜自己生命的指的就是那些喜爱属世的、喜爱肉体的。保守生命到永生的呢，就是指跟耶稣到永生永恒生命状态的。 整个这一部分就是耶稣他遇难时刻要来临之前的耶稣的一些讲论哈，一些劝勉。27节呢，耶稣说他自己忧愁。27节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个时刻。”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其实怎么说？耶稣他真的是道成肉身，他有人的身体，人的身体他有疼痛，他有苦难。所以耶稣说这个话的时候，他肉身其实不情愿，谁没事去自己去自虐呀？疼啊，是不是？所以耶稣他肉身的时候，其实也是有疼痛的一些抗拒的。但是耶稣却怎么说？他说叫还是坚定的跟随父神的旨意，还是哪怕那个痛苦，他还要去完成这些。28、29节哈很有意思。28、29节，28、29节的时候，那时候天上有事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29节说，站在旁边的人听见了说，这打雷了，还有人说天使的声音。为什么？因为耶稣在跟父神对话的时候，这个话没有人能听懂，就有人说啊，好像是打雷了。像雷声一样，有些人说好像是天使的声音，是这个意思。31节，我们看，这世界上的王要被赶出去。世界上的王指的谁？世界上的王，指的就是撒旦魔鬼。因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还是不信神的世界，暂时掌权的还是魔鬼，还是魔鬼所操控的邪恶的势力，是不是？包括耶稣那个时代掌权的是谁呀？就是那些法利赛人嘛，对不对？和那些祭司长文士嘛。其实具体指的是谁？具体指的就是抗拒要杀耶稣的那些宗教领袖们。32节呢，耶稣说这个被举起哈，人子就要被高高举起，举起他们以为怎么举起？以为是把他捧起来，其实不是，举起耶稣指的就是被挂在十字架上，就挂在十字架，这大家都知道，很清晰，这个大家很清晰的，我就快点讲。35到36节哈，35到36节呢，是耶稣催促他们说，光在你们中间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哪里去，你们应该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这个话其实就相当于对他们犹太人发出警告，对那些徘徊在信与不信的那个过程中的犹太人发出警告。因为有些人看到耶稣行神迹，好像心中半信半疑，是吧？所以耶稣也在劝他们说，你们要趁着我还在的时候，你要赶紧信啊！你不能说到了我不在的时候，你到时候真的是法利赛人犹太宗教领袖他们再掌权的时候，那时候你就不好办了。耶稣劝勉他们，但耶稣并不是说他离开了世上就没有人在指引他们。当耶稣死后他复活了，那继续成为世界光的什么呀？就是耶稣的他在世上的福音呢，对吧？我们现在都没有人见过耶稣，但是我们凭着活着凭什么呀？就是凭着耶稣他在四福音书中所讲的所有福音。我们凭着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的光，就是这个世界的光，并且圣灵也要做保惠师来继续引领我们，对吧？就是这个意思。之后呢，第37节。我们看到，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很多神迹啊，耶稣说这话之后就隐藏了。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很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说的话，说主啊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对不对？这个时候，其实约翰福音中已经记载了7个神迹，但大家仔细回想，耶稣每行一个神迹之后，几乎约翰都会在后面有一句评语，都会说这些人，很多人信了跟从耶稣，很多人不信怎么怎么样，发现了吗？哎，这是约翰福音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别的一些福音书并没有记载说每一个神迹后面记载了说这个人会没有信怎么样，只是记载耶稣行了神迹，是吧？唯独约翰福音中，约翰一直在强调耶稣行完神迹之后的一个果效。因为约翰怎么认为呢？约翰做出这些评价性的语言，他认为这个神迹和信心是有很大联系的。他认为人信神迹是非常凭借信心，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你如果没有信心，你什么神迹都白费。所以这是约翰非常看重的一件事情。这是约翰福音一个特点，大家可以看一个特点，很有意思。42、43节呢，这时候就是 看到42、43节，我们看到说，虽然说怎么说？虽然如此，官长中却好多信他的，因为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恐怕被赶出会堂，因为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看到了吗？其实那时候很多法利赛人，包括罗马人，很多他们当官的，还有那些祭司、祭司长，他们中间侍奉神的，他们都信神耶稣了。耶稣讲论完了，都信耶稣了，但是他们不敢承认，看到了吗？为什么？他们怕赶出会堂。那为什么怕赶出会堂呢？人家说赶出会堂，赶出会堂呗，那我换一个会堂就不完事儿了呗，是不是？就像我们教会，你不喜欢，人家说不让你来了，OK，我换个教会，是不是？很多都这样嘛。我也见过那种，教会溜子。什么叫教会溜子？就是各个教会都挨个窜，各个教会挨个窜。这个教会他发表一套言论，教会说对不起，我们不行。不行，你换个教会继续发表，你不欢迎我，再换个教会，就挨个教会窜，挨个教会窜，就是有这样。但那个时候不一样，那时候绝对不一样。为什么？那个时候，犹太人的会堂是一个很集中的宗教和政治中心。你如果被会堂赶出去的话，基本上你这个人在社会上就没法生存了，是吧？你可以生存活下去，苟活、苟延残喘可以，但是你要想继续从事一些职位，不可以。所以那时候，其中有些当官的，他们信了的话，他们继续想在这个官位继续坐稳的话，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你信了耶稣，你的倾向、政治立场跟我们不一样，no，你就不 OK 了，就是这样，明白了吗？Yeah。最后呢，就是44到50节，这个是耶稣对他身份的一个再次的宣告，说信我的和不信我的。其实信我的就是信差我来的那个父，不信我的就是不信我差我来那个父。你要不信我的话怎么办？最后你都要面临审判，信与不信都要面临审判。只是信的怎么样？信的最后就要与神有永生，不信的怎么办？就有一个非常严重的审判等着他们。这也是耶稣再一次宣告自己就是那个父派来的，和约翰福音3章16节说信子的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它的主题是一模一样一致，明白了吗？OK，这个就是我们约翰福音整个第10、11、12章。我们把今天的问题给大家留一下哈。问题，今天第四节课的问题是：法利赛人和宗教领袖究竟害怕什么？啊，我们那个课后的也有啊，课后的那个也有，课后也有。法利赛人和宗教领袖们究竟害怕什么？可以根据约翰福音所学的，我们到现在的课程为止，我们大家可以总结一下，好不好？法利赛人究竟害怕耶稣哪一点？哪一点？哪一点？哪一点？具体列一下，OK 吗？列一下，这样才能让我们更加清晰，他们为什么要一直在抗拒耶稣，好吧？好，我们先做一个结束祷告，之后，然后请大家可以来发问，好吗？我们来做结束祷告。亲爱的，我们的救主耶稣，谢谢你把你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下，为我们所有的罪恶过犯死在十字架上。主，我们不配，我们本是弃绝神、远离神的，但是神你却拣选我们，重新来到你的面前。你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谢谢主，谢谢主，你也给我们这样宝贵的话语。你的经文是你的话语如此宝贵，让我们在每天所行所需都能去研读你的话语，因为主你说。主啊，日夜思想你话语的，这人便有福。是啊，主啊，他好像一个树栽种在溪水边，它的叶子也不枯干。是啊，主啊，它也常结果子。主啊，它也按时结果子。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也按时结果子，结那个圣灵美好的果实。再次求神，你用你的话语指引我们，成为我们脚前路上的灯，成为我们照亮我们一切的光。再次指引我们所有的所言所行。谢谢主。再次的将所有的恩典，我们也是分配分赐给个人，让我们的恩典也祝福到更多的人。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